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在我们开始这一讲以前，让我们稍微先温习一下整个希伯来书内容的纲要。
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讲到基督的超越性，作者从基督本身的超越和基督救赎的超越，一直说到基督徒超越的生活。
对，在基督本身的超越性那段里，圣经把耶稣和众先知、天使还有跟摩西做了比较，来证明基督的超越性。
在基督救赎的超越性这一段里，圣经也把麦基洗德的等次跟亚伦的等次做比较，来说明麦基洗德等次的传承远超过亚伦的等次。这就是基督大祭司职分的超越性。
那么这一讲我们就要从基督大祭司的工作来看他救赎的超越性。首先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一段引言。然后呢，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到第十章十八节，就是这整个段落的主要内容。他解释了基督大祭司工作的超越性。
我们这就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引言。这一段话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他给前面所说的基督大祭司职分的超越性做了一个结论，并且把这个题目转到基督大祭司工作的超越性方面。
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犹太基督徒读者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叫他们的眼睛一亮的事实，那就是基督大祭司侍奉的地方是在天上的圣所，不是在地上的圣殿。
我来念。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
在希腊文里，所谓第一要紧的，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最重要要说的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是，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有关他的超越性和他已经做过的那些事以外呢，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对，这样的大祭司是怎么样的大祭司呢？根据我们已经念过的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他是神用自己的誓言所立，又超过亚伦祭司传承的大祭司。
我们更可以用第七章二十五节的话总结说到基督大祭司超越的救赎，那就是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而且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这句话有几个意思。第一，我们要知道在旧约的会幕或者圣殿里是没有地方可以坐的，这个表示神不允许当班的祭司坐下，因为他们在圣所里的工作是不可能彻底完成的。只要工作不做完，祭司就不能够坐下休息。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大祭司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可以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第二呢，这位大祭司如今是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句话其中有一个意思是我们在第一章十三节已经解释过的，就是表示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父神一切的权柄和荣耀，只有他才有资格坐在父神那里最尊贵的位上。
第三，这位大祭司是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表示这个圣所不是一般祭司工作的帐幕。人间的大祭司是在用人的手跟用地上的材料所支搭的暂时的 也是空间有限的帐幕里面侍奉。可是大祭司耶稣基督却是在那个属灵的、永远的，也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在天上永久的帐幕里侍奉。
再说地上的帐幕是由软弱必死的人照着软弱必死的条例轮班去做执事去侍奉的，而天上的圣所却是由一位得胜一切做永远大祭司的基督在那里做执事来侍奉。
还有这个圣所是真帐幕。弟兄姐妹，难道圣经这么说的意思是地上的圣殿是假帐幕吗？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能够明白了。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形状和影像，意思就是这是仿照真品做出来的模型，或者说这只是那真品的影子，是要借着它的形状和影像来叫人知道这些东西的背后有一个真正的实体。这样呢，我们就明白地上的帐幕实际上就是真帐幕的形状和影像，是一个模型。
这么说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出埃及记25章40节的意思了。在那节经文里，神吩咐摩西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意思不就是说神要摩西根据在天上圣殿实际的模样，在地上建一个模型跟侍奉的典范，好叫人见到了那个模型，又透过那些侍奉的典范，就体会到真正的敬拜跟侍奉是怎么个样式，人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吗？
对，既然地上的圣殿是天上圣所的形状和影像，同样的，地上祭司的侍奉，也就是天上侍奉的形状和影像了。地上的祭司，借着献祭把人引到神面前的侍奉来做典范，叫人知道天上永远大祭司真实敬拜的侍奉。所以在天上帐幕里的侍奉相对的来说就是人间帐幕侍奉的真相了。
这又叫我们再一次想起前面1章25节的话，在天上永远做祭司的基督，他能拯救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人一直到底。这件事就是作者在第一节所说的第一要紧的事。
不错，所以我们更不能够忽略第四节的话，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既然照律法献祭的祭司和他们的工作只是天上事物的影子，那么当祭司制度所要表达的真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不可能也绝不能够照律法献祭的祭司去做自己的影子，因为他就是那些事情的真体，他就是神赐给世人一次献上的祭物，借着上十字架流血牺牲自己的生命，基督完成了神要他永远做我们大祭司的救赎大功。
有了天上的真体跟实际，那谁还需要地上的形状跟影像呢？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要强调的一个真理。
是的。说完了有关基督大祭司救赎工作的引言之后，从第六节起就开始谈到关于基督大祭司工作的超越性。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题分成三个段落来思想。第一个段落就是希伯来书的第8章第6节到13节，说到新约比旧约更超越。第二段是希伯来书的第9章1到第10节，说到旧约到神面前的路是那个真实救恩的影子。第三段从希伯来书第9章的11节一直到第10章的18节，那是说到新约到神面前去的路才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那个真实救恩的实体。
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关于新约比旧约更超越。我们先来念第六节跟第七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这句话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如今耶稣得了超越更完全的职任。这就说明了大祭司耶稣的来到取代了本来做他影像和模型的旧约大祭司。既然旧约祭司制度所反映的不过是基督的影子，当然旧约祭司的制度就远远没有办法和完全有真实的实体相比了。
就是这样，耶稣也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更美之约就是神跟人立的新约。新约跟旧约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对比。旧约是建立在神颁布给摩西的律法，跟神指示摩西建造跟侍奉的会幕条例。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靠律法得救。保罗说，旧约的律法放在他们面前，是为了叫他们知罪。既然他们从来没有靠律法得救，所以他们就需要一直不断地去献祭赎罪。这就证明旧约是有瑕疵的。
其实那些照律法敬拜献祭的事，也都是基督救赎的影子。在律法的敬拜里，有会幕，有祭司，也有祭物。这所有的预表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至于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意思就是说，这更美的应许不同于神颁布的律法和根据律法所立的旧约。既然旧约是有瑕疵的，所以神应许要用新的约来取代它。
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先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1节跟32节来说明旧约不及新约，然后又引用耶利米书31章的33节跟34节来证明新约比旧约更超越。我们先来念这一段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1节跟32节的经文，在第8跟第9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弟兄姐妹，第八节说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指责这个字的原文也有找到短处或者是亏欠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圣经上这句话的下面有小字说，或作主指前约的缺欠说。这么说来呢，这句话就比较完整了。意思就是主既然在前约底下找到百姓的亏欠，就对他们说了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2节的话。
圣经说前约也就是旧约是有瑕疵的，所以需要后约也就是新约。而且说这个新约的产生是因为当神看见以色列人不能遵守旧约的时候，他就决定了。
对，我们要知道约是什么意思。约简单的说就是双方约定的事情。我答应做到这个，你就保证要给我那个。你答应做到那个呢，我就保证会给你这个。这种用律法来约束的双方共同约定，一般就叫它做契约或者是合同。
金华牧师啊，可是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就跟一般人互相立约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约完全是神主动来约束他自己，向人保证他一定会照着他自己丰富的恩典把祝福赐给包括在约里的人。所以人是没有什么可以跟神交换的，人要得到这个约的祝福，唯一需要做的这是履行约的条件，也就是信从神，听从神的话。
是的，第九节说， 这个出于神主动的约，就是神亲自拉着以色列人祖宗的手，把他们从做奴隶的埃及地领出来。出埃及记第24章第7节就说到，当摩西把约书念给百姓听，百姓就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可是过了不多久，出埃及记32章就说到，以色列人就违背了这个约，造了一个金牛犊，把它拿来当神敬拜，这样他们就严重的破坏了他们对神的承诺。这还不止呢，他们以后还三番四次的不理会他们跟神所立的约，背叛神。
所以神就决定要另外立一个新约来代替，这个新约就是要解决人没有能力遵行在律法底下旧约的软弱。
这就是接下去第10节到12节所说的，这一段是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3节跟34节的话。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在先知耶利米照着神的心意所做的这个预言里，一共提到了4个新约比旧约更超越的地方，每一个都是和人有关系的。在第10节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就是第一个新约比旧约更超越的地方。从前旧约的律法是写在冷冰冰的石板上，而新的约却是写在有血有肉的人的心板上。
对，旧约的约束力是写在外面的字句，而在新约里，神的灵要借着真理在人的里面做感动跟引导的工作，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样人遵行神的话，不是出于被动无奈的律法约束，而是出于自动甘心的内心。
第二个新约比旧约更超越的地方，就是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旧约里，神的百姓是根据律法来做神地上国度的子民，在新约里，神却用他的恩典，透过基督的救赎，把他的百姓招在神天上永远的国度里。
第三个新约比旧约更超越的地方，这是神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意思就是说，这种对神的认识是建立在生命的关系里，不再需要有人把律法一条一条的讲解给他们听，勉强他们遵守。既然是在一种生命的关系里，人就可以借着神的灵来认识神，顺服神。就好像约翰福音16章13节主耶稣亲口说过，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还有第四个新约比旧约更超越的地方，就是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换句话说，神要借着宽恕来彻底解决人犯罪的问题。宽恕就是赦免，不再纪念，一笔勾销的意思。这些都是借着永远的大祭司耶稣的死来成就的，这也就是新约最超越的地方。
弟兄姐妹，更宝贵的是，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神三次说，我要，我要，我要，表示神在强调自己的决心。神决定要把他无比的救恩给所有不可能靠着守律法被神悦纳的人，他要把律法放在人的心里，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叫我们认识他，他要赦免我们的罪。照这个新约， 我们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就可以了。这样的恩典实在是太超越了。
既然我们的大祭司已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完成了新约，所以十三节的结论就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所谓必快归无有了，是因为说话的当时圣殿还在，犹太人还是照旧约的律法天天进行献祭的活动。可是没有多久，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提多就攻进了耶路撒冷，烧毁了圣殿，应验了神的话。
虽然到今天还有很多犹太人守着一些旧约的条例，可是这些律法的条例早已经随着旧约的废除而作废了。没有一个宗教的条规可以拯救人类，只有超越的新约跟新约的应许会继续存留到永远。
是的，金佩，希伯来书的教训不但是对那些继续遵守旧约律法又一面信耶稣的犹太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也是对世界上所有想要靠宗教来自己救自己的人最后的忠告。唯有超越的新约和超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才是人类唯一得救的盼望。
是的。
说完了新约比旧约更超越以后，希伯来书就要接着来解释地上照着律法所进行会幕的侍奉都是表征，都是有限的。
对，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跟35章到40章很详细的记载了关于怎么样建造会幕的事情，而利未记更是把利未人要从事的各种献祭的礼仪清清楚楚地记载下来，这些都是旧约里特别重要的部分，也是以色列人引以为荣并且努力遵守的事情。
是啊，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就是从这一点说起的。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所谓礼拜的条例就是指各种敬拜的礼仪了，那么圣幕呢，它的原文是神圣的会幕，就是指摩西照神吩咐建造的会幕。
这个敬拜神的地方叫做属世界的圣幕。当然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用世界上的物质来制造的会幕，而且在这个会幕里进行的一切敬拜的仪式也是属于地上的敬拜。
这里所说的会幕是指摩西所造的会幕，因为只有神吩咐摩西照着他指定样式造的会幕和其中所进行仪式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够作为后来天上更美会幕的表象。
不错，整个会幕基本上包括了会幕外面的院子跟会幕本身。不过希伯来书在这里略过了院子，直接解释会幕里面陈设的东西跟他们的意义。第二节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这个预备的帐幕原文的意思是预备齐全的帐幕，意思就是说会幕里的每一样陈设都是按照神的指示摆上，一样也不缺。
当一个祭司要进会幕的时候，他首先经过的就是圣所。这个圣所只有一扇门，在东边，门是用幔子做成的，这就是第一幔子。
祭司进去以后，他最先看到的应该是南边的灯台，因为这是圣所里唯一亮光的来源。
因为灯台的光照明的缘故，他可以清楚地看见放在圣所北边桌子上代表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十二个陈设饼。放陈设饼的桌子就叫做陈设饼桌。
接着第三节到第五节说，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第二个幔子就是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幔子，神只允许大祭司通过那个幔子进入至圣所。
在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用皂荚木做的箱子，叫做约柜。约柜里面放着盛玛拿的金罐，跟亚伦发过芽的杖，跟两块约板，代表神的信实、权柄跟公义。
是的，这约柜的里外都是用金子包着的，而紧紧贴着约柜上面的是施恩座。施恩座实际上是一个盖在约柜上的盖子，这个字照原文直接翻出来就是遮罪的意思，我们可以叫它遮罪盖。
大祭司在一年一次的赎罪日要进到至圣所去为自己跟百姓赎罪的时候，就要把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必须靠着血把罪遮盖，才能够来亲近神。
在施恩座的两头啊，还有两个身体相连、高张翅膀，叫做基路伯的天使，在上面看着施恩座。出埃及记第25章22节，神对摩西说，我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话。所以施恩座不但是代表神施恩赦免人罪的地方，它也代表神施恩向人说话的地方。
对，在至圣所里还有一个金香炉，根据第四节的小字，金香炉又叫做金香坛，这也是一个外面全部包着金子用皂荚木做的箱子。不过金华牧师啊，这个金香炉应该是放在圣所里的，怎么这里说它是在至圣所里呢？
我们根据利未记第16章12节就知道，这香坛又叫着耶和华面前的坛，这个坛是放在圣所里的。当赎罪日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就要把香炉盛满了炭火，加上从香坛上拿的香料，进到至圣所去，使香的烟云遮盖约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
我们知道香是代表祷告，用在圣所里的香必须用神所指定的材料来做，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擅自用其他的方法去敬拜神、向神祷告，必须要照着神规定的方法才可以。
不错，从前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带着金香炉战战兢兢地来到至圣所去向神祷告，可是当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出宝血的时候，隔开至圣所的幔子就从中间裂开，这个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神面前的限制也就从此消失了。如今我们不必再害怕，好像希伯来书第4章16节所说的，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
这里又和第2节一样说到预备齐了，这是再一次的强调一切都按照神的指示摆上，一样也不缺。这也提醒我们，敬拜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必须样样用心的预备齐全了，然后才可以去朝见神。
的确是的。还有祭司到圣所敬拜的时候，他们可忙着呢，因为他们要照敬拜的礼仪做很多的事情。这也叫我们知道真正的敬拜永远是跟侍奉在一起的。
是的。
然后第7节，至于第2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是指大祭司要在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单独的进到至圣所去为自己跟百姓赎罪。
可是大祭司做完了一年一次赎罪的工作以后，等到第二年，他又要再一次的进去做同样的事，而且是年复一年的不停的做下去，表示用那样的办法是永远没有办法洗清人的罪的。
可是自从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的那一天，他已经为我们依次进入天上永远的至圣所去服侍，在那里时时刻刻跟天父面对面。
敬佩啊，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的大祭司从天上的圣所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他再一次的来到地上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要把自己的教会从地上带到天上同样的地方，所有神的儿女也就要永远的在那里敬拜侍奉他。
我也这么相信，弟兄姐妹，这就叫我们看见旧约这条通到神面前的路是有限制的。我们来念第八节跟第九节，就至少可以从其中发现旧约这条路在两方面的有限。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跟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第八节里的头一层帐幕，在原文里是头一帐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圣所，里面就是至圣所，除了大祭司之外，是从来没有人见过。
所以，那只有一年一次让大祭司进去的至圣所，就是旧约祭司这条路的第一个限制。
对了，另外呢，第九节又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表象。这里说现今，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上十字架了，从前的会幕和敬拜礼仪的真正意义，也都透过了耶稣基督叫人明白了。既然旧约祭司的制度是现今事物的影子，是一个表象，那么也就叫人不得不承认，那些都不能真正的为人赎罪，他从来就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人类犯罪的问题。这就是旧约祭司这条路的第二个限制。
可是第十节进一步解释说，到了新约，这些限制都被突破了。他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这节经文其实就给这个段落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说到那些属于肉体的旧约条例，早都已经注定要等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这个神所命定振兴的时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牺牲自己做赎罪祭，完成救赎大功的时候。振兴原文有改革、修正或者创新的意思。耶稣基督的成就带来了跟旧约完全不一样，不再是属肉体的，乃是属灵的新约。
是的，那么耶稣基督在新约里的工作，怎么建立一条真正通到神面前的路呢？我们又怎么样从旧约祭祀里的那些形状和影像，看见那条真正通到神面前去的属灵的道路呢？这就是下面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到第十章十八节要说的内容，我们要留到下一讲的时候再继续来思想。
好的，弟兄姐妹，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